那就是皈依上面哥摩罗特大师在长安错堂寺翻译，这个叫做妙法莲法典，共七卷二十七本，以前面的这个经法法经一样，本来都没有的提婆太多本，就天修就是提婆太多啊，没这一本。到了梁啊，就五代的时候，这个梁嘛，因为登第三藏，他才把这个提婆太多本补入这个宝台品以后，建这个宝台品以后，会成为二十八品。第三种就是隋文帝延寿年中，那刚满了公元六百年的时候，这个天竺就是印度就是把印度的一位出家人萨那去多同代摩去多，他们两位在长安大行善寺翻译这个佛法经，那么他的名经题啊，跟哥摩罗才大师一样，也就没有法莲法经，共七卷，二十七本。那么法经的翻译本就有三种了啊，没再其他的。时间又前又后，可是流通啊或者大家来弘扬这部法经的呢，一般都是依照哥摩罗才大师的翻译本。为什么不依其他的呢？因为哥摩罗才大师翻译经典呢，采取一译，就合一啊、深得雅三种标准和原则，所以大家都以这个罗才大师的翻译本来弘扬。那么现在我们的杜兄的这个法华经有二十八品呢，他年来的翻译的时候没有天修品，我们呢就把这个三种翻译本的年来的翻译本去对照一下，你可以知道这个第一种同第三种两种译本呢，都在这个建宝台本中，这一本里面包含了提婆太多本这个经文在里面，不过呢它没有另外那一本，没有另外那个天修本。可是这个到这个梁脉这个真谛三藏啊，他所以翻译这个天修本呢，也不是讲另外有，还是把这个他们这个啊这个敦煌菩萨啦，乃至这个萨那耆多的这个翻译的第一种、第三种两种译本的其中的这个关于这个提婆太多这一段的事情呢，给他另外立一个品而已，不是讲经文完全没有他另外这个再加上去的，不是的。你们这去对照一下，把你来。所以啊，品目虽然是与二十七、二十八字不同啊，可是经文没有差别，还是完全有。我们再讲到法华经的弘扬同传授，那么我们也分成两方面来讲，因为我们佛经都是由印度而来，先从印度开始说。那么在印度最有名的就是四乘菩萨，他弘扬法华经，他著有法华经的论，可是这部论呢，他只有说明大要，就是把细品、方便品这两品呢，他把其中的要义啊说的很多详细，到了后面呢，基本呢他都简单了，没什么说的。 所以我们后人呢、啊，如果要弘扬、要讲这个法华经，如果完全依这个法令呢、啊，那你没办法，到了后面这些意思你不懂了。他因为他没讲，他总把重要的说一说而已。那么再来呢，传到我们中国了，不仅流传在中国了，中国弘扬流传传承的啊，那多得很。我这里面呢，不过是几千亿啊，是一种啊，作为代表性的。其实呀、啊，这个《万祖修传》里面也有一本，就是《法华慈量记》呀。就是受持《法华经》得到的种种的感应人这个经验的一个传记。这个《真佛法华慈量记》啊，可以讲都是属于弘扬流传《法华经》的史实记载。你们最好去把它找来看。那么这些弘扬的，因为这个翻译本，第一种翻译本就是西晋的时候，这个诸佛法菩萨嘛，当然他是最先弘扬的咯。那么这位诸佛法菩萨，据这个《明山传》里面的记载呢，他还是翻译了以后，他自己讲就是弘扬了。那最初弘扬的就是这一位。那么以后吧，啊，像这个道安法师，不是现在的道安法师啊，就是这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的道安法师，还有祖泰法师，他们这个后来都是跟着讲，啊、那是比较好了。啊、最初就是这个啊，诸佛法菩萨。再来呢，就东正格摩罗塞大师，他翻译了以后啊，他自己没讲，他命令当时他的弟子就是三正先讲这个法华经。后来门人就是跟到格摩罗塞学法的这个叫做门人弟子，也就是道勇，他再讲，还有呢，谭印啊，还有道山等等，那就是来注释弘扬，来写这个法华经的注解。到了齐朝，就是五代啊，有个齐朝的时候，一位这个居士刘居士，他就把他前面的，就是。东正西正这个时代的道安法师啊，还有这个林啊义啊，这两位不知道是什么人，我还没去查啊。也呢就是慧眼大师，再呢是罗寨大师，寿三寿的大师，勇就是道勇大师，狠就是道狠，八位法师所有的法华经的注解，他通通拿来把其中的高人数讲的好的地方把它汇集起来，那称为诸法华，就是等于法华经的注解，可是他不是他自己注，他是把人家的把它汇集起来而已。到了两代，一位光才子的法印法师著有法华以及八卷，这个光才的法印法师，那是诚意义师，当时五代的时候，那最有名望的一位法师，他专门弘扬法华。那么这位法印法师啊，他在做沙弥的时候，还没修比丘戒，那么就在中兴寺一位这个印法师座下，
听这个佛法的。这位英法师啊，他一生啊不讲别的经，专门讲法华经，讲多少部啊？讲了250几部。你看，
或说是弘扬法华经最有力的一个法将。所以这位法英法师就跟他学，他在他这个英法师下面听讲，听了以后，因为他是沙弥嘛。他就跑到这个庙的后面，把这个石头啊一个个把它叠起来，当到他的听众，他就对这个石头就讲法华经。我们佛教门中不是一个有句成语吗？三公说法，你完善点头。那个讲的呢是道山法师，这位法印法师也有他那种风格。不过那个石头没点头，他就把他不管他的懂不懂啊，他对这个石头就肯讲。那个时候还沙弥才十几岁嘛，到了他30岁了啊，就不同了，真是开讲法华经。他第一次在哪里讲呢？叫妙音寺讲，辩才无碍，道修贪腐，一开讲后滔滔不绝的。大家非常赞叹，非常佩服他。所以啊，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注解呀，在天台智者大师的这个《法华书前译》《法华文记》没有出来以前，那好多百几百年，大家都是以这个法印法师为求秀，讲的都是依据他的，他这么讲，这个就是对。可是到了我们智者大师注这个《法华前译》《文记》的时候，那把这个刚才这个法印法师的种种讲呢，这个道理不究竟的地方，统统指起来。所以你们去看这个智者大师这个两部，他的其中很多都是为了破这个指证这种的文章多得很，在当时那需要不这样不行，大家这个直见不能正确，有偏差。可是我们现在没法，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讲法华经也学智者大师，也把那这个法印法师的那些的统统去挑毛病了，去讲了，那就不必了。时代不同了，而且这个智者大师东西引起来，人家已经看到了。所以从智者大师以后，大家讲法华经呢，那么就是依据智者大师的了。可是到了唐朝的这个窥基大师，窥基大师为师宗的人，他也有这个法华经的闲赞。那么他的闲赞呢，当然很多地方啊同智者大师相同的，但是呢他有些地方他是站在唯识的立场啊来讲，尤其对于这个法相，这个法华经里面的法相，因为他唯识宗嘛，他对法相啊特别的这个注重，所以他这个玄奘里面对这个法相的解释啊，那特别清楚。所以我告诉诸位啊，你们要想研究法华啊，最好呢能够把这个智者大师的玄义文句好好的研究。再有呢就是这个窥基大师的闲赞，因为他的法相分析得很清楚啊，这样的呢比较圆满。那么后来到了陈代的时候，这个都是五代的，都是南北朝的时候了，不是五代了。这个费氏禅师，费氏禅师他是在好像是在公元500年前后这个人，刚才给诸位讲嘛，他是在家的时候就是修持法华经的。有次啊，他到这个就是这个坟墓里面去读诵法华经，那么坟墓那个地方很潮湿啊，全身发肿， 吃什么药都不行，他就不管他，继续性吃饭发菌。那后来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好了以后他是持家，持家以后还是修持法法，他是得到了法法三昧的人，他比智者大师的境界更高。啊，后来就智者大师就亲近他嘛，那个慧智禅师就给他讲啊，他讲你还记得吧，我们以前同在灵鹫山同时听法法，同释迦牟尼佛坐下听法法经了。哦，现在一年，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一千多年了嘛。我们现在又因缘机会又在一起了，他是得到了这个法三昧啊，有这个修敏通的，他都是知道的。那么这位慧智禅师啊，他并没有法华经的注解。啊，也不经常讲法华经，可是他是亲自证到法华三昧的人呢，所以他是以真实的行为修持来弘扬法华经。所以在我们中国的佛教的历史上，啊，以修持得到法华证法华三昧的还是慧智禅师第一位。你去看看这个以前的这个传记《高山传》里面没有再提第二个。所以我们应该也把他列为弘传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人，他是以行为亲自证修行来弘扬。有护法不是光是讲，要证的，他是以证使到你们相信，是确实是可以。那么他的弟子到了，所以说智者大师啊，那就好像就是比他稍微比较慢一点，公元520年这个时间。那么他亲近这个慧智禅师嘛，慧智禅师告诉他，那你就修法华三昧。修法华三昧怎么修法？那就看法华经，法华经后面有个普贤千法品。那个就是叫我们修法华三昧的了，咱们修法三七21天，要这个不修法华经，要打坐视为这个实相，那么他就根据这样的修这个法华三昧，进到前方便。还没有正等，等于这个钻木取火，火还没起来，已经有烟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前方便。虽然是前方便还没正等，他到了贤陀罗尼。什么叫做贤陀罗尼啊？就是一法难转一切法。这就是大乘研究的道理嘛。所以一切之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此性清净性，所以万法唯心呢，心难转一切法。所以古人讲啊，心难转为，心难个转为啊，那就是诸佛；心体不转呢，那就是凡夫。这古人一讲啊，莫比法华转，你不要比经文法华的经文转一样，那究竟你还是凡夫，要去行转法华，那就得到法华三昧，那个就是显陀罗尼。那么到了，他是以这个法华经创立天台一宗天台宗咱们样的50八教判教咱们啊修一心三观等等。那么智者大师他是最初在江陵瓦官寺将这个法华经的经题一五通玄义此番共讲，一共讲了3个月，因此光大真威神气复生了。 那么他的弟子把他继承佛法显义啊，
佛世界，
在里面你一看了、啊，那真是光大经纬。因为他九岁天谈这个《法华经》经题嘛，所以九岁谈妙啊，大家后人传为家法。他过来没好久，他在金陵广才寺就将《法华经》全部了。那弟子庄安经者呢，就继承《法华文记》也是二十卷。后来到了唐代。中心天台的湛然大师，他著有《法华显义十忏二十卷，《法华文记记》三十卷，这两部书啊，都是以智者大师的显义文记啊，加以发挥啊说明的。可是啊，这个文字来讲啊，因为他们是唐代的人了、啊。那个文字啊也是不太好懂啊，所以你过文程度啊差一点的人呢、啊、这些恐怕都不容易了解。后来到了唐代这个三领中的基藏大师，他著有《法华显领十卷》《义书十二卷》，还有《法华游义一卷》。所以有意就是大意啊。那么记这个后人讲啊，这个基藏大师同这个张安真者啊，不是张安真者，好像这个湛然大师啊是同一个时候的人。因为这个湛然大师弘扬法华嘛，基藏大师还就听他讲，就听这个湛然大师讲，听了以后啊，他就把他的注解通通收掉。他认为啊，那唯有智者大师这个他发的这个解析啊，那才是正确。他自己的认为，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我不知道。那么现在藏经里面，基藏大师的显令啊、遗书还是保存的。并不是没有了。那么再后一点呢，唐德奎基大师刚才讲的著有《法华显赞二十卷》，也是弘扬法华经的很好的一个著作。再过来呢，就到了明朝，我们欧益大师，那么他是把这个智者大师的《法华显义》啊、文记啊，这个把它汇通起来，把它著有《汇义十六卷》。这个汇通起来，一方面它是拆它里面的重点重要的，所以比起前面的湛然大师的啊，还有智者大师的啊，那个啊容易了解，它简单明了，比较容易。所以诸位啊，要研究法华也好，将来要讲法华也好啊，这一部这个欧益大师的法华会议啊，最好的参考不过。到了清朝，有位道培大师，他著有《法华文记纂要七卷》，分成上下，一共就十四卷。那么这些书你们都有的了，你们这些看一看，他这个纂要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欧益大师的法华显非议，可以讲啊，全部都差不多，就把他那个非议抄一遍啊，稍微他补充一点点，很少很少的补充而已。所以我讲啊，你们这个非议做参考就够了啊。其他呢，还有像张商隐的法华海令呢。啊，唐朝年孝法师，这个是韩国人呢、啊，他到我们中国来留学，这个是很有名的法师的、啊，他也做了很多经理注解，他有个法华中药，这个年孝法师啊，他是无量寿经，他有个无量寿经中药啊， 所以中药的也就是等于显义啊，其中的纲要。其他历代的高山注释那真是不说不完的，别讲别的地方，就到了我们近代的几十年当中，在台湾就有很多的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啊注释流通啊，普贤法师的法华经译解啊，还有那个净诚法师的法华经的开蒙啊，恐怕还有其他的那个法师的说这个法华经都有。所以啊，这个法华经的注解啊，那是多得很。在我们中国自近代一直到现在，部分出家在家流通受持之信呢、啊，注释讲说之多啊，那唯有法华，没有哪一部再超过法华的，可以讲讲。而所译的经本呢，那都是一个牟罗才大师的。那为什么不一别的呢？因为跟我老子大师出佛以来已经是不是简单，他已经七里七级啊，那么这么好，当然大家依据他的。那么跟我老子大师的这个历史啊，大家都当然都知道，我这个地方写成讲义嘛，那么也顺便呢，简单的也给诸位介绍一下。他是中印度的人，他世家相国，就是以他的家里面三三四四都是做大官的，相就是宰相，不是小官，都是大官的。那么格摩罗才大师的爸爸叫格摩罗延，他呢讨厌了。哎呀，做官没有意思，那么他不要游学到外面去禅学，这个学不是学其他的，专门学这些啊佛法。那么以这呢，以中印度就到了龟兹，这龟兹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新疆的库伦呐、啊。那么这个龟兹王啊，就是以把他的女儿啊嫁给这个格摩罗才的爸爸格摩罗延，给他做太太，然后就生起格摩罗才大师。那么格摩罗才这个是印度文啊，梵文啊，梵到我们这里叫同寿，就是这一位格摩罗才大师生下来啊，虽然是小孩同志啊，就非常有聪明智慧，他去睡水木日志，所以他的妈妈到寺里面去拜佛，见到一个很大的铁钵，有些地方讲啊，不是建的铁钵，就是香炉啊，铁做的香炉。香炉那个时候啊，大概是没有香，没柴香，没香灰在那边，那小孩子好玩呢，就把那个香炉拿到头上戴。铁钵也好，铁这个香炉也好啊，总而言之是很重的一个东西。他就拿了起来，他头上戴，他转眼之间一看一想啊，哎，这个钵这么大这么重，我邻居有这么小孩，我怎么拿得起啊？好，马上这个香炉就掉在地下去了。他当下就悟到什么，万法唯心了。世界世间一切法都在你这个心念一念之间，你没想到这个铁钵含重含自然带到一点都没有什么，一想到它重，身一转就变成重。那么从这个地方知道，说世间的重啊好，轻啊好，难啊好，你啊好，什么东西，一切的差别相都在我们一心所有心所生，心要不生，没有差别相，所以一时相。这种道理就是言教护法，言教的道理。不孝强记，人不难解，因为他这么聪明智慧，这一点点事情，他就悟到这种高深的道理嘛。啊，从此他非常对这个 三藏十二部啊，乃至其他别的宗教的道理啊，他都不学，而且他记忆力很强，大家都跟不上他。因此幼年偶遇高代呢，所以叫做同寿。后来呢，他出家不通三藏。那么这个贵州王啊，这国王啊，就拿这个金制的一个狮子座说法一个座位，我们附加的这个座位发座叫做狮子座，不是木头做的，用金子去打成的，可见呢对他是非常的敬仰尊重。到了姚城那个啊之前，就是福建呢、啊、叫做福城，那么他是派这个他的打将李光啊去打这个龟兹，目的呢就听说一个圣人啊跟摩罗菜不得了，要去请他迎接他。但是呢这个李光啊，他大把这个跟摩罗菜请倒了，打到龟兹去把他跟摩罗菜请了，又回到这个福建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在中途就听到讲啊，这个福建呢为游昌受害，给他杀掉了。那么由游昌再做这个国王，那么这个游昌啊还是想把这个哥摩罗菜接到这个国土里面呢来弘扬佛法，可是这个时候啊，李光不肯了，他不回去了。这个李光打将嘛，他的要等到他的姚昌的儿子姚兴呢，继立做国王的王位。这个时候啊，在海滨呢去迎这个哥摩罗大师的关内，因为这个新疆是在关外。就长城嘛，长城以外关外，那么有您来以后啊，奉为古师啊。那么这个哥摩罗大师那个时候啊，就结合很多的出家人了、啊、当时的道山啊、三寿、道勇、三净等等，一共都是很有名这些大法师啊，800多人就在长安的逍遥园翻译经、翻译论，一共翻译390多部。那么一直到了姚城的冯氏八年，这个接下安吉这个时间，哥摩罗大师就在草堂寺，不在逍遥园，另外一个寺，就翻译这个《法华经》。翻起来以后，每三周三经讲说，那么记载啊，这哥摩罗大师将要临终的时候，他就这海大众啊告诫什么，你们呐、啊、别看我，为什么讲别看他呢？因为这个姚兴迎他进关以后啊，感觉这一位大师非常出名有智慧，希望他不要做出家人，来帮助他治理国家的事情，做他的大臣呐、啊宰相啊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不要做出家人反修，他希望这样。那他不肯啊，那个跟摩罗大师当然他不干了、啊、他是这个出家人嘛。哎，那么他就想办法，有心了，就派了10个啊，拥立皇宫里面的女子，去奉侍这一位这个哥摩罗的大师，就把他这个逍遥园也好，草堂子不在那个地方，另外建一个别的精舍给他住，派10个宫女去服侍他。在有心的意思啊，他认为这个是我的好意啊，这个好好的照应你的生活，你才可以翻经呢、啊。 但是他的企图啊是希望他还休。这个时候啊，那个格摩罗特大师啊，你不答应他不成，他是国王啊，而且他这样的表现他并不是坏啊，他是好意啊，他答应他好。那么因此啊，这些这个参加这个拜拜多这个都起家人嘛，哦，你看你住到这个别的地方，那么而且啊同逆人住在一起，那怎么行呢？人家都认为他是破戒。到了临终的时候，他就最终大家讲了啊，你们呢不要笑我，可是我是什么人呢？你要笑我的话，好吧，你们现在拿一碗进来啊，一大碗，里面都是那个绣花针，很长的，拿来，我把这一碗针停下去，没事。你们如果要和一个要同我一样的，也可停这一碗针，那么你就可以笑我，也从那些女人在一起住。你这个地方笑不到，你就不能笑我那个。那么他当下就听下去啊，听下去就安然无事啊。他就讲了，我虽然是一年人共住啊，可是我反省清白啊。这种境界什么境界啊？罗汉境界，断了见识法。他没有这种成就，他虽然在一起，他不动念，不到阿罗汉呢还不成呢。除过二个三个还不行，等到罗汉以上的断见识法的才可以。他又讲啊，他举个比方，一个牛粪，牛粪上面长一道莲花了，那你们呢要起莲花，不要起这个牛粪了，你插这个莲花就好，你问不得管他。他这个都是高阶低子们的。你别以为啊，哎呀我啊哦不见了，这个是牛粪。可是我翻译的经呢，那是莲花。所以他就这个要临命终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高阶之外，他自己发誓，他纯粹誓，念我受翻这个经啊好，论也好，流通后世啊，普益幽尘。如果我所翻译的、所传的、以父讲的意思没有错误，那么是我死了以后、灭度以后，不要杀这个土皮嘛，要火葬嘛，焚身之后晒不焦了，我这个晒头还是一样好好的立这个念。如果我翻译的经不对，不符合父的意思，那你收掉，塞头也收掉。可是他死了以后，土皮啊，这个塞既然还是好好的，一点都没有，收了。这些都是菩萨境界啊，要拿这种死事来，是在我们后人呢、对他翻译的经论能够升起正非常的沉静。真是这一种信仰，他是以弘治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延至长安。这个八月二十那个时候都是讲旧历啊，今天好像是八月二十吧，农历他是二十二十一啊，今天啊二十一啊，可能就是昨天了，今天这个，那么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格摩罗代大师的研究纪念日，我时常这样想，我们这个副弟子啊，尤其是这个像我们这个真理师啊。像对这位格摩罗塞大师这种啊，他这个研究纪念日啊，我们应该多有一点表示才好，因为这位大师对我们中国的佛教可以讲那就是功成最大的，没有他的话，这个大乘佛法很多那 不能够这个样子。你像打《般若经》啊，打《诸度论》啊，这些啊，这些都是他翻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后人能够得到这个大乘佛法的种种利益啊，这个莫罗什大师那是对我们的功德很大，所以我们对他都应该反应才好啊。前面本经先谈都讲过了啊，那么以后呢就讲经文了。四灭度到今天2000多年了，印度的祖师做种种的论啊，起身论啊，制度论啊，什么这个往生论等等，做这些论干什么？也是弘扬这些经的啊，修行大乘都有。可是你们再去看这个印度祖师的这些论呢、啊，它分成两类，一个呢叫中经论，一种呢叫实经论。什么叫中经论呢？就是把这一部经，或者是把它很多部经，它里面的种子要义啊，给它综合起来说的，做一部论。那就好比什么起生论、往生论，这个大乘起生论，马明菩萨做，他是综合100部大乘经意思。来做这一部这个起生论的，他不是解释一个字解释经文的，这个叫中经论。那往生论呢，它是依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两部经呢来做这个往生论，他也不是一个字解释经文的，这个就是中经论。另外一部这种呢，实经论，那就按照经文的文字一句一句的来解释。下面我们想看的100卷大制度论，那是根据什么？大般若经，哎，文句一个又这样解释下去的。这个就是实经论第二种解释。这是印度的祖师作论的一种这个方法，传到我们中国以后，过去2000年来，各宗啊，天台啊、法年呐、维世啊、三林各宗的祖师，或者讲经也好，或者来注解经也好，大部分呢都先有先谈，或者是先译。先谈同先译是一样的了，就是把这个经里面的总要的意思啊，先拿起来先讲，对，然后呢再依照经文呢就不解释。这种方法我觉得那太好了，就把印度的祖师啊，一个他本来两类嘛，一个中经论，一个实经论，两种汇合起来。这个中经论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先谈先论先译，它是讲到中要的。那实经论呢，就是讲实经文的后面的。就把这两类的汇通到为一了。我们中国的祖师啊，就采取这种方法，融汇为一。为什么这样的呢？是在我们听讲的也好，或者看到他的注解的也好，哎，能够得到四识坛的利益。四识坛什么呢？啊，第一识坛、世间识坛，能得欢喜。那么第二种呢，为人识坛，能够升起善法意。第三种，对治识坛，能灭恶意。第四种，地狱识坛呢，能够日利益。 真的到真理的利益，这个四世坛的利益就穷这个优先坛、优价实经文这个废为义的这一种方法都能得到。所以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赞叹，也值得我们大家啊，都是法师啊，应该效法，应该学习。对我，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传统，古代这个各宗的祖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今人一些年轻的法师啊，他认为啊，啊，过去这些祖师这样的啊，这个太啰嗦。仙坛不要，这个也不要啊，那么就是简简单单一文加一啊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啊，我们还是要以古为好啊，不要以为啊过去的古代这样的过时代，有些东西过时代不好，可是有些事情呢，过去的啊实在是比我们现在更好。今天讲到这里，乡下文章负债来的。